那今天在为这一期为今天的主日崇拜同心合意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上帝，主耶稣还有圣灵宝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这个春节的主日叫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召集在你的圣殿中，我们可以仍然我们可以依旧的来到你的圣殿中去敬拜你。主啊，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任务，这不是一个形式，而是神你对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圣殿中去敬拜你，去可以去称呼你为阿爸天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对我们来说也是何等大的荣耀。主啊，感谢你在这个春节的主日你带领有众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家乡跟家人去团聚，有众多弟兄姐妹可能外出去旅游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仍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去留在广州，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圣殿中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去敬拜你去荣耀你。主啊，愿主你赐福这个时刻，也去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现在身在何处，不管他们现在跟谁在一起，都让他们的心可以在这一刻去安静在你的怀中，安息在你的圣殿中，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真正的安息和喜乐，也愿意将这一刻去分别为圣，我们愿意去单单去仰望去依靠你，愿意将这一刻去荣耀去归给你。主啊，愿主你去带领我们来到的弟兄姐妹，也就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愿主你的灵运行在这个圣殿中，你的会谈中，愿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充满的去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单单的去仰望和倚靠你，也特别与今天讲到的弟兄张伯大牧师同在，让他的心他的灵他的脑袋他的口都被你的灵去充满，让他所讲的话语所说的话都合神你的心意，对众多的来到的弟兄姐妹来说可以得到造就，可以得到神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就带领和赐福我们今天所有的事工，也愿意主你亲自去带领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也让他们在这一刻也可以满满的有安息也有平安。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赐福这个假期我们有主你的恩典，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无论我们在家还是外出，都有平安喜乐去充满我们，也有充充满满的主你 来自于主你的爱去伴随着我们。主啊，愿主你去带领我们在这个假期去抓住时间跟家人同在的时候，跟他们去传福音，将生命的见证去展现出来，让他们也可以因着神你的恩典，因着神你的拣选，可以去将生命去归向你。主啊，也亲自去带领我们，愿我们在这个主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亲自来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以上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张伯大牧师讲到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最后一讲，护教学。然后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7-29节。我们用起名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1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栽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
凡称呼我主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人士。好，我们今天读经完毕。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2017年啊，中国的2017年的这个春节，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中国这个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文化也好，是比较注重关系的。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可能哪怕你不回老家，可能在三十晚啊或大年初一啊会跟家人通电话，甚至要看一看，现在视频也比较方便。所以呢，这就看到了在文化里面，在传统里面，可能是注重很多的关系。那我们在族里面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确实我们也看重关系，不，我们看跟大家告诉我们看第一个关系不是跟人的关系，是跟谁呢？跟神的关系。所以感谢主啊，作为我们说在作为一个教会的对上帝的崇拜，我觉得无论你是教你基督徒，无论你走到哪里去，从你信主主那一刻开始，就是你就发现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在这个礼拜里面看到主日的这个崇拜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把很多同一个教会的人分成不同的时间主日崇拜，那实在没办法了，地方不够大，或者人太多，那是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在一起，那是没办法的。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有些教会呢就过分的担心，本来就几十个人要分成一天分成几波来崇拜呢，我一个不太支持，这为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大家确实在借着崇拜的时候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与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大家是成为一体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怎么样？春节有主日吗？我说你放心，在我们教会呢，小组都会停，查经都可以停，但是我们主日崇拜呢是不停的啊，除非很特别特别特别的原因之外，我们不会停主日。为什么？因为就是到了一个末世时代，基督徒连一个重要的一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彰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无论说基督徒，我们主日是回到主的面前，是去与主同在，是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很基督徒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你无论走到哪里，连这个特征都没有了，那真的要小心一点，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呢，那我们正好又讲登山宝训呢，我就特别想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马太福音，我们目前讲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大的部分是讲耶稣的降生，那耶稣降生是讲耶稣的家谱，到耶稣的圣灵感于玛利亚所生出来这位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准备，就耶稣在降生之后，在他出来侍奉之前有一段时间预备的时期，这个预备时期是施洗约翰的预备，以及耶稣受洗，这又是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什么试探，这是三大准备的工作，使得人子能够一切预备妥当。有我们最近我们的思想呢，耶稣就开始了他的三大事工，就是医病赶鬼，然后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呢他左边各城边去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同时能够什么医治病人。好，这是耶稣的三大事工。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很伟大的一个篇章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说马太福音，因为它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耶稣是君王，所以呢，我们知道君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发布命令。君王就是他说什么你要小心。就像为什么大家特别关注，当美国总统要上台之前，大家特别关注他的一些言论、他的一些看法、他的一些思想。会主导了他将来的，他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带领的这个方向开始不一样，他导向开始不一样。那我们知道，那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说，一定要读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导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天国子民， 你就不知道你天国君王的他的旨意，那你真的糊涂了，你这个国家就麻烦了，你这个国家你就混日子。所以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家跟着儿女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美国，待一段时间住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觉得不行，到了加拿大之后啊，不懂加拿大的什么很多的法律法规规矩，就整天被罚款，被罚了很多钱，都他觉得不行，还是回国好了。因为在这个国家好像烧钱，这个烧钱不是说有意义的烧钱，就是不知道找回的感冒有点咳嗽啊，就是在里哈。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段什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接着耶稣基督最伟大的教训是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那第五章是讲到了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那样的一个基督徒，其实从我们生下来开始，我们第一个关系可能跟我们父母的关系，那上帝要把这关系扭转掉。一个基督徒真的明白什么，其实上帝使你能够在母腹里产生生命，能够在你母腹里最后能够生出来，能够让你父母来乳养你，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真正应该明白，你还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你都没有出现在地上，你就知道上帝跟你的关系。这就上帝回归了我们人类的本源。所以那么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第五章是什么呢？是解决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设计你的人生的蓝图。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大重要的一部分，就主耶稣就跟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有一个蓝图。你要明白人生是有规划的，如果人生没有规划你就混日子，上帝跟你每一个人生都有规划的。所以让每个基督徒知道你的人生都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这个很伟大。这个第一个给你带来信息什么呢？因为你是谁，我算什么，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却看中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你还没有出生，你还没有任何的生命的产生，上帝已经认识你了，上帝已经拣选你了，上帝已经对你有个人生的规划和蓝图。这是第一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了门徒的人生蓝图。好，然后从十三章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讲什么呢？十六节，十三到十六节讲什么呢？讲门徒的生命特质。为什么上帝的蓝图能够在基督徒身上一生成就呢？因为他知道不是靠一个宗教的改良，不是靠一套道德的系统，是靠什么呢？靠上帝的生命。上帝说我能够拯救你们，我能够给你们蓝图，能够成就和实现的原因不是靠你们跟我合作，如靠人跟人合作我们完蛋了，上帝的计划也破产了。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呢？上帝说我因为先预定了他的儿子要为我们每个人什么蓝图，所以耶稣基督生命进入基督徒里面，你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其他宗教是一种大脑里面的、理性里面的、情感里面的一种人找神的一种宗教，而这个信仰是不是神找人的，神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神主动的把我们分别出来的信仰。所以这个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这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在这个社会科技的升级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政府把我们当作一个宗教，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宗教里面跳出来，我们不在宗教里面。如果他是因为其他宗教都是找宗教是宗教，那我们就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如果他认为宗教是生命的信仰，那我唯一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其他的都是不是真正的信仰，不是真正的宗教，是迷信，是拜偶像。所以这就是你要定位你的信仰放在哪一个位置。所以感谢主们，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复活了。耶稣基督来不是给你一套道理，是给你恩典，给你生命，然后也给你真理。好，这是五章的十三到十七节。今天的第五章的十八节到最后一节三十四节是讲什么呢？到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是马太福音是讲的是门徒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是讲到恩典跟律法的关系。这是千百年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你对新旧约的看法，你对律法跟恩典的关系的看法，是决定了你的信仰的根基是不同的。那 信仰的根基的不一样，导致你的信仰的这个内容和方向也是不一样的，那导致了你的侍奉的方向更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不同的教会的施工会五花八门，是因为你对这个真理的领受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耶稣就是先解决你的意向，人生的一个方向，人生的蓝图，第二就解决你的生命本质，第三部分解决你的信仰的根基、教义的问题、真理的问题，这个基督徒不能含糊的。所以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好，这是第五章。第六章好了，解决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之后，基督徒怎么解决呢？继续的建立跟上帝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跟己的关系。你怎么去面对你自己？怎么去面对你跟上帝之间一个基督徒正确的看自己合乎中道？这第五章讲到了门徒的三大信仰生活。我们说你的真理的信仰，你的生命的信仰，你对上帝的信仰，一定是带来真实的信仰生活。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概念而已，不是一个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纯什么道德方面的一个操作而已。基督信仰生活它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的信仰生活。所以讲到基督的三大信仰生活，第一个是什么？是行善。地毯上就拯救你了，你在地上呢，你知道你是一个富有的人。我们这为什么有很多不能施舍不能行善呢？因为他就自己不够了。所以他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如果他是偶像式的信仰，就是上帝只是个人道的偶像的话呢，你很难去奉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啊，这个世界没有人满足自己的金钱财富是够的，你知道吗？越是有钱的人，他越会觉得自己不够。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他没有被上帝的灵满足。一个被上帝满足，基督就要行善。所以基督行善，活在地上很重要的行善，要去看过你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要去看过你贫穷的人，你施舍给应该有需要的人，这是你的本分。所以就让基督徒行善，基督徒行善呢，跟非基督徒行善还不一样。因为基督徒，非基督徒也行善，但基督徒的行善什么？是左手不然右手知道。好，这个我们不能多讲了。讲到信仰，那是行善；讲到他祷告生活，讲到他的进食生活。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要懂得人跟上帝的关系。我告诉你啊，你什么都没有，你跟上帝有关系。第二，你跟其他人都不会发生关系，你跟自己要发生关系。对不对？像大卫说的，我能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当然躲避不了。第二呢，我往哪里躲避我自己的肉体呢？躲避不了的。你的肉体是跟着你的，对不对？你就做和尚，你做道士，你做隐居，你可以跟别人不再发生关系，可以跟别人暂时脱离关系，能不能跟你自己脱离关系呢？你的肉体是跟着你的。所以为什么和尚为什么他是酒肉穿肠过呢？他的因为他的肉体的私欲是没有办法的。我也跟一些修女们聊过，谈过福音。我说你见了一个人躲在那里，你觉得你没有征战吗？他说其实有的，也有征战。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肉体的情欲会跟他征战，他肉体的各种欲望会在这里纠结，让他有时候痛不欲生。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肉体是回避不了的。所以这就是马上第五章解决的。第六章要解决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怎么建立你的个人的信仰生活，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当然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的就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个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第二我跟非基督徒的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会讲什么？我跟假信徒的关系，假师父假先知的关系，这是基督教自己的三大关系，在人际关系里面。所以我们讲天国的人际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什么呢？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吗？我们对君王的降临我们讲完了，我们第二大部讲到君王的宣告，今天我们要做最后一讲就结束了。君王的宣告，当然后面君王的宣告还有很多有点讲论，但是呢我们在登山宝训我们会结束，我们今天会见君王的权柄。好，帮我跳到那个登山宝训的那个今天这一点，那我们讲到这是第七章，直接跳到第七章。那我们看到了这第七章，我们成为登山宝训，我们讲如果说第七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他所分享的就是你跟他人的关系。哎，你跟他人的关系什么呢？首先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在弟兄姐妹关系里面呢，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什么？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天国的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首先对教会里面要注意，其实呢，本来基督徒这跟基督徒关系什么呢？是很简单的，是什么简什么简单呢？可能你觉得你在地上你有什么？我们说春节了，你有什么？有夫妻的关系，有儿女的关系，有父母的关系，有的国家不是父母的关系喽，就七姑八大爷的是吧？跟七姑八大姨的任何关系都有了，对，承认。那你再回到工作单位呢，就更厉害了，关系更复杂了。有什么关系？你的上司、你的下属、你的同事，还有你上司的上司、老板的老板、老板的爸爸、老板的妻子、老板的孩子，如果跟你在一起工作就更复杂了。你在家族企业里面就更复杂了，所以很多关系到教会里面呢，如果你要看哇，也有不同的关系，有基督徒的企业家，有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什么老人，基督徒的什么孩子，基督徒的男人，基督徒的女人，有什么有很有地位的人，有很地位很低的人，你会搞得非常复杂。所以教会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往真理正确的方向走的话呢，教会的人际关系往往导致社会关系更复杂，错综复杂。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主把我们拉回来了。其实在主里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其实真正的我们明白呢，就只分什么信主的跟什么不信主。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边主里的时候，我往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什么朋友，只有两种人，很简单，这不人把它搞复杂。所以呢，我们来看什么呢？好，那么说，我们首先这基督徒来说，我们首先第一什么呢？兄弟般的情谊，我们不要随便去破坏它。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欣赏，而不是彼此的论断。我们必须彼此的去来造就，这是我们第一个关系。好了，你要想那怎么办？那我的弟兄得罪我怎么办？弟兄也会犯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好，没关系。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先看到自己对对方的亏欠是什么，这是我们首要的。好了，你说好了，我解决，我先去掉我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是对的。然后呢，去掉你弟兄眼中的什么？是，那就是教会必要时候要实行劝勉，甚至管教，这是对的。大家讲，我们要平衡好，首先我们要爱。这种爱里面是在大的原则里面，爱里面说什么呢？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接纳，彼此欣赏，没有问题的。好，下一步呢，是我亏欠的弟兄，我要向他道歉，我要向神认罪，向人认罪。好，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弟兄得罪我了，我要单独找他谈，不听找两三个跟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还不听教会管教，那教育人还不听怎么办呢？不要再管了，把他交在上面手里。为什么呢？或许他是一个弟兄，将来神会让他悔改，圣灵会工作，如果圣灵在他里面，如果他死都不悔改呢？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在什么猪面前。教会的圣洁它是有底线，它是有原则，他不会担心这些被管教的人从此流落社会，流落世界，从此灭亡了。你不用担心的，这是上帝的手里，是他的儿女，上帝会负责到底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悔改呢，就证明教会的管教更有效。为什么给他管教呢？把假弟兄假信徒从教会什么分别出去，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典，上帝要保护他的教会。如果没有上帝看他的教会如同眼中的什么同人一样的，保罗说的，我把你们如同天际的童女献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吧？教会是贞洁的。假信徒在主没有来之前有的要被淘汰掉，那有的人一直到主再来才把他淘汰掉，有可能，这都没有关系，这都是上帝的方法。好，所以那我们说呢，我们可能不要论断，我们只要去什么按照我们本分去做，然后呢，当然我们要避免无节制的妥协。教会不是无节制的妥协，不是讨好人，不是怕一些人离开教会导致不敢坚持圣经的很多的立场，这个基督徒必须要持守的。特别当今的教会，我们知道 包括所谓的美国这个国家呢，越来越人权第一，人权第一，过分的尊重人的所谓的天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样说的，现在教育也是这样的，教育方面什么呢？是以人为本的，要么以神为本的。那好了，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他什么？他说尊重人的个性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控制孩子的什么罪性，要想办法帮助我们。上帝来了就是要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所以其他教育系统什么呢？他在美国他会怎么干呢？或者在一些人文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的教育系统怎么说呢？甚至包括一些基督教的所谓的他们说我们要尊重人的什么天性，这个就麻烦了。他把这个人性跟罪性混在一起叫什么呢？叫人的天性。天性这个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开始含糊了。这个天性里面人是有独特的个性，看到每个人是独特是没问题，要接纳你本来的样子。这个我们叫小朋友们有本书叫什么？叫接纳你本来的自己，这是没错的。但我们平衡，接纳我本来自己什么意思？就是那我们就吹捧自我欣赏，不是的，是吧？但是你要什么？要悔改你的罪，要悔改人性里面那些罪恶的东西。所以基督徒来到圣殿里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神，我们享受神的存在是对的。但现在基督徒对人的角度享受神的同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来敬拜神、赞美神、展演神的荣美，看到神的圣洁和他的荣耀。反过来呢，就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我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我得罪了神有多少？我得罪了多少我不应该得罪的人？基督徒要神的殿里面就是要忏悔，来回答我们的罪。怎么样能够明白呢？我们不是无尽的妥协，我们是需要去什么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伟大的，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主，他所说的话是永不改变的。无论你走到哪里去，无论里面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合乎真理的我们就羡慕，我们就跟随；违背真理的我们就是 no， 我们绝不盲从。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好，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好了，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呢？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就会爱你；不要责备亵慢人，他就会恨你。所以就是这个教会，有时候我自己还跟你讲啊，现在我觉得我随着春节一过，我的本命年没有了啊。我去年是我本命年，48岁啊，今年开始49了，马上进入什么人生过百，进入50岁的时候，说句实在话，神不能再修理我。我开始什么讲神的实话越来越多好一点，我发现越给人的东西讲了没用，讲了真的没有用，讲来讲去也没有用。为什么讲呢？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不能面对神，真的你不能改变人。20-30岁的时候做传道人的时候学习很重，以为自己口才很厉害，以为能够通过一些说教，通过一些自己的很厉害的寻辩能力，可以把一些人改变掉，把一些人征服掉，就发现没有用。有点本领真的在教会训练还是假的，你可以感觉还假的，没有生命。所以人要么他反抗你，要么他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在组里边基督徒你就发现不一样，会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是真的被神的灵所感动，没被神的灵所摸到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是虚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什么呢？所以我们要说圣经上我们要责备智慧人，我们要越发有智慧。好，我们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呢，就是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赐下智慧和爱心。基督徒一定要有智慧，爱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有上帝的爱，但我们的爱心怎么样在跟知识和见识上那么多啊，又有多，这个真的不一样。当然圣灵重生你是无条件的，圣灵拣选你啊，重生你啊，真的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你的身份、你的背景、你的聪明、你的道德比别人高都没有的。神的生命肯定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是无条件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的生命、你的爱情怎么有根有基，就是跟你的真理的领受了。你的真理领受不一样，导致你这果子就不一样，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感谢中呢？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赐下他的智慧和他给我们的那个爱。那个爱不是我们人情感的爱，它 它是来自上帝他自己的爱。好，我们看到没有？所以领受天国人际关系的欢迎法则是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人，这是很简单，对不对？所以耶稣我告诉你很伟大的爱呢，伟大的把他最后讲的道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明白，明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用原子民说的话，什么话？他说婴孩在里面 都不会溺水的，孩子都能明白。大问题在哪里呢？能不能做到？这就是生命的检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生命的检验的问题。好，我们感谢主啊。对，我们在上次我们所讲的一个，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讲到什么呢？讲到登山宝训的那个护教学的部分。什么概念呢？首先我跟上帝的关系永远不能改变，永远不能去破坏的。第二，我跟己的关系，我怎么看到我自己的那个亏欠，怎么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好，第三，我去解决跟他人的关系。他人的关系首先我解决什么呢？我解决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真信徒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里面包括了彼此的欣赏，彼此接纳，包括了彼此的劝勉，甚至包括了彼此的管教，这都是爱。好了，那你要管，你要帮助的，首先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当然那就解决别人的问题。好，当然如果有些人不理你，那你就交给主，或者全给他悔改，或者他就被神淘汰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原来就指责了一个亵慢人，所以你就把他交在主的手里，你就完成你的使命。那这个就变成麻烦了吧？那我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很，哎呀，你不要论断嘛，你不要说人家都假的，就你真的嘛，你也不要在教会里面说那个真的那个假的，甚至人家传异端，你也不要对号入座，不要管别人。耶稣不是这样说的，我说真正的信仰到最高境界呢，你要开始护教。什么护教呢？你要分辨真和假。所以我们就说，登山宝训的护教学里面，其实主耶稣就是最后呢。反过来了，不是讲行为得救，不是靠顺行的旨意来得救，是怎么检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呢？是你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来验证你的生命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帝改变人是从里面改变的，是革命性的，是新造的，这个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的。上帝拣选你是从里面割你的命，让你与他同死同拜的同复活。那现在呢，耶稣讲呢，啊，那好了，我们什么反过来了，从果子可以认出什么出来。这个不是决定的因素，是验证你的生命的真与假，验证你生命的软弱还是刚强的，很重要的一些衡量。这个很有意思，这时候就从外面又开始来了。基督徒在这里很纠结哈，过分的强调行为麻烦了，救恩都有问题。但反过来说，我们强调行为，强调拣选论，强调预定论，那好像就不看行为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基督看行为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我们来看看什么呢？他说耶稣呢，说门徒终极归宿什么？是要进窄门。所以告诉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告诉每个基督徒什么概念？门徒说你们要进窄门，告诉你有两道门，这个门第一道门是什么？是灭亡之门啊！好了，两道门是灭亡之门，但是门宽路大人多。那第二种永生之门是门窄路小人少。好了，简单，很简单，就请你走到一个地方，左右有各有一道门，知道吗？现在选择进哪一个门，一个门是宽的，一个门是窄的，一个门里面的路是宽的大的，一个门路里面看，哇，那个路还门本来就窄，就门窄就再看里面那个路呢，也是越做什么更窄更小，一看里面的人寥寥无几。这个我们根据餐厅吃饭跟相反，对不对哈？我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去餐厅吃饭呢，哇，那个餐厅很火爆，人很多，你一般都去他家，为什么呢？至少他人多，吃饭说明他买的东西什么，肯定什么是新比较新，为什么呢？因为他买的东西至少有人吃，这个他叫把新的来加进来。那你看人不多不是餐厅呢，不要去，为什么不去呢？没有人吃饭，没有人吃饭，是不是他买的菜都是昨天买的、前天买的？为什么没有人吃嘛？没有人吃，他只能什么？他不能把它扔掉嘛？只要能吃就，叫迁就就迁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我不常觉得在说 一般人去餐厅吃饭是什么呢？去看哪里红红火火的，很奇怪的。我经常有看到的两家餐厅是门内人的，或者是左右的，你发现有一家餐厅呢，哇，火爆的要命，还有人等着排位，等着拿号，等拿着号等排等座位。哎，那另外一家餐厅呢，没有人吃。有的你们就很不能理解，知道吗？哎呀，怎么呢？大家平均一下嘛，一般人就去那边吃嘛。啊，真的就不去，为什么呢？他有一念的道理，那进天堂你不能健康啊。如果在进天堂有什么心理的话，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煮的菜不会臭的啊，不会做的，煮的道他不会说放久了就什么，就变成变味了。这恰恰是跟这个是相反的，煮的都是永恒的，世界东西都是暂时的，它会慢慢变臭、变陈旧、变衰老，但是就意思就是它不改变，神的道不改变。所以怪不得很有意思的，你进天堂的门要选择什么？上帝说你要进窄门，进那个路是小的，人是少的。你要知道吗？基督徒有时候不敢坚持真理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懂了吗？从众叫同台压力。如果大家都见，本来我要坚持真理的。哎，我发现了很多人都不坚持，都走了，那我应该跟着。哎，我就坚持这样。哎，发现了，连我认为的，最后要跟的是什么呢？连我认为那个亲密的弟兄他都跑了，那怎么办？跟你还到什么程度呢？连我很崇拜的、很比较尊重的一个牧师，有一天他的观念什么也改变了，我怎么办？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个好难的，就得坚持，别人都错了，我们就会什么？就会倒向社会的潮流。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在美国，如果你现在他们总说这个，你不要以为离中国还很远，同性恋的问题，为什么离中国也不远呢？会越来越在中国也会流行呢？好，就是一个他们觉得啊，连美国的国家还是基督化国家，还基督教的国家，他们人家都能接受同性恋的，都开放的态度呢，我们怎么样呢？就为什么他对人的影响很大？他们是对人的影响，他对一个真的基督徒你要持守，上帝的道理不改变。我们站在这个位置，站在这个位置，所以为什么很多教会啊，他什么他有信仰告白，要检验他信仰坚持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他还能够持守这个信仰的原则，这个是很伟大，是了不起的事情，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呢，首先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堂这个世界就那么简单，信仰就那么简单，这就是什么呢？跟门徒讲你们要进窄门。耶稣把这个检验他们生命的一个目标就摆出来，你们要注意，将来这个世界是两极分化的，没有三道门，就两个门。你们已经在窄门里了，其实耶稣我建议你们已经在窄门里了，但你要知道，你要小心，不要受到别人什么窃听的诱惑。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那门都已经在窄门里了，还想你们进窄门什么干？什么意思呢？其实最难的，为什么最难的？因为好像在那里面也有问题，这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进窄门的，但实际上进窄门的一定都是主拣选的人，那问题什么？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呢，似乎进了窄门里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就大家基督徒明白了，现在教会带来的最大的痛苦不是非信徒的问题，不是不信的问题，你知道吗？对教会带来最大骄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假信徒的问题，假师傅假先知的问题。所以主耶稣马上讲了什么？就看着门徒的生命表现了，要防备什么？假先知。这是耶稣为什么给门徒讲说，你其实厉害的人说你们已经在窄门里了，对不对？但为什么说你们要什么进窄门呢？我不已经在窄门里了吗？因为主你已经重生我了，你已经拣选我在天国道路上，对，你已经在窄门里了。那问题在哪里呢？大家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照相的时候要有一个概念，或者你摄影时候有什么概念呢？它有一个，我记得我当时买一个大盘相机的时候，我跳，我不是把那个我现在用那个自动的，我把那个什么镜头拉长了嘛，对不对？那我那是傻，我不太懂啊。 我没有按那个什么快门，不要按下去，按一半之后它自动什么，连那个我都不懂，你知道吗？我好外行，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把镜头拉长了就模糊了，就转长镜头有没有用啊？所以我一直不懂。那天我在福建的时候，在厦门那里搞得不懂，我就打电话给邱明姊妹啊，我邱明怎么回事啊？我这个镜头一拉长就模糊了，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你要按那个快门呢，我说一按就拍了，那模糊嘛，那不对，你按一半下去它就会自动调焦就清晰了。哦，原来我明白了，原来进天国那个门呢，窄门有两个门，两个师傅，一个叫一个虚拟的窄门，和你按下那个地方快门之后那种真实的窄门，要求那个真理。哦，原来我镜头拉长了，对，本来这个窄门应该看得更清楚，但往往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模糊。为什么模糊呢？因为没有按下那个快门的时候呢，原来有个虚拟的窄门。我说的什么意思呢？真正窄门是绝对不会变的，真正基督徒进窄门就窄门，没进窄门就没进窄门。但我承认，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我们在肉身里面什么，这个实际上有个虚拟的窄门，什么概念呢？就有真教会跟假教会的区别，真信徒跟假信徒的区别，真牧师跟假牧师的区别，真的先知跟假先知的区别，原来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在地上的教会是不完美的，真正的教会，我们说严格来说教会是完美的。如果你讲教会，教会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被主所什么买回来的那些人，就是教会的人，所以教会应该不会存在不一的。大家注意这概念。所以我现在明白什么呢？原来有个叫什么神还没有再来之前那个虚拟的教会，这个虚拟教会呢，就是把这个教会真正教会是在这里，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门还是宽了一点，你宽了，其实那个门是虚的，将来被砍掉的。大家明白这概念吗？虚实的关系。天国真正的窄门是十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窄门，但是我们承认在没有没有来，我们还是虚的窄门，明白这概念吗？虚的窄门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那个真实线，是个虚实线的那个门，在真实线跟虚实之间夹层里面有一些人，这种人叫什么人呢？叫假信徒、假师傅、假先知。我不知道我讲的你们明白没有啊？这个概念要很精确，完全不信主的人在不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教会有个虚拟的一个教会，那个门好像比真的实实在在那个天国的窄门宽一点点。那这些假师傅、假先生、假弟兄就在那个真实门跟虚实门之间的夹缝里求生存的这种人，就是假信徒。哎，主耶稣基督呢，就来让我们看看，你看防备假先知。顺便看看，来，为什么呢？他就讲到了两种生命。哦，原来这是不是哦？他不是讲世界哈，已经不讲世界了哈。但是宝训不是讲世界的，已经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这帮人讲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止在永恒的教会啊，神那个永恒的属灵的教会不说，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有两种，有好处跟坏处。哎，这不是讲非信徒，再一次跟他讲啊，跟其他宗教还不包括其他宗教，不包括其他，是至少是在异端以范畴的，异端跟真信仰的范畴的，有坏处跟好处的。好了，什么叫坏处？什么叫好处？这主要就讲的是假先知的特质是什么？我这里面给剪出来了。假先知耶稣用很伟大的一句话什么呢？他们外面披的羊皮，里面却是藏暴的什么狼。好，主要讲了外面他们怎么披的羊皮的。好，主耶稣就在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嘛，假先知是披着羊皮，哪里要披着羊皮拿？第一，口称耶稣什么？主啊，主啊，所以说，凡有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他们也口称耶稣为主，这就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讲了，他们连他们所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就什么意思啊？就证明是站在他的角度说，我也称耶稣为主啊，但你连说买你的主你都不称，你还什么信主呢？骗人呢？你假什么假先知？所以呢，他们口称耶稣为主， 也奉主的灵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这是在第七章讲的，耶稣自己讲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灵传道医病也行许多异能吗？看到没有，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经文，在第七章二十二节，但那人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看第二十一节，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看到没有。哎，今天你坐在这里，虽然你称耶稣为主，也不一定得救的，你一定要记得啊。你要看他对神的话语有什么态度。很多人很奇怪的，一听到神的话语就不感兴趣，觉得抽象没意思，一看到人的事情就拿精神。啊，我们就会遇到这些情况，一谈到查就查经啊，没意思，来点实在的好不好？干嘛送温暖最好，送红包最好，春节大家都喜欢抢红包，对不对啊？我一直不喜欢这个活动，很奇怪，我一直比较拒绝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奇怪，一个人信主十几年二十几年，为什么一听主的话就没兴趣，就没精神，一谈到人际关系就来劲了，一谈到具体的工作内容他就很开心，甚至有的教会呢查经是最枯燥的，没错，我承认很多，我们也说小心啊，最无聊的，但一谈事工大家就来精神。哎，这个特点好，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教的这个长执会里边，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某一段时间会陷入这种困境了呢，就查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好像大家都觉得不说话，真的大家都不说话的，但一谈事工呢大家都来说话，我觉得这不正常，但是我们没有那么严重啊，感谢主啊，因为我们还没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那里面我们都假师傅假先知，那不是啊，你们下次通过一下假师傅假先知会，那不是啊，那也不是，那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人很容易有这个倾向，我们不知不觉地发现一个错误的概念里面，而且随着信主时间年长日久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你发现没有？因为圣经我都读了几十遍了，就像灵性长老每次讲的，你讲单场保佑，我这句话听了至少六到八次了，虽然打瞌睡我能理解，但是越来越不打瞌睡了，但感谢什么？我能理解他，当然那是怪我，也不全是，大家都要彼此在主里面反省，我们在主里为什么？为什么就这么概念呢？他们也称耶稣为主，他们也为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这是披着羊毛，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圣经自己讲的啊。好了，耶稣不乱讲话的，那叫做我们就套下次嘛。耶稣说了，假先知是二点披着羊皮，里面却缠抱的狼，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你称耶稣为主的人是披着羊皮啊？那不一定啊。好，问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里面却是残暴的什么狼？好了，耶稣怎么定义残暴的狼呢？他们是荆棘，是吉利，是坏树。荆棘里才能摘葡萄呢，对吧？吉利里才能摘无花果呢。所以就说，好，这些假设人，他们就像荆棘跟吉利一样，什么样概念？荆棘是什么概念？知道吗？它不但没有用，它长起来还抢别的人的营养。明白吗？荆棘和吉利是最讨厌什么呢？就是他把那些本来应该给好处的营养呢，他会把它给抢夺。大家注意，我们最近前不久也不是说嘛，小心啊，说在狗海外有种植物啊，在水里长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引进来啊。为什么？他一扔到这个钻到砸在水里边，哇，这个长得好快啊，对不对？长得赶快把你这个河面啊全长那个东西，为什么要除灭它呢？就麻烦，为什么？本来应该长得给好的植物呢，就长不出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奥运丹是做种地，他那个几倍亩地农场主，为什么他那方面这个地为什么呢？他说他种盘黄豆之后，结果一定要除草，对不对？不除草行不行啊？那就不行了，不除草就麻烦了，他就会把根本来给黄豆的营养怎么样给抢走，叫白占土地不结果，结果呢还结出很多不好的果子，污染整个的那个田地。所以什么？所以呢，里面他们的经济积累什么？结坏果子。我很怕我告诉你啊， 哇，我很怕在教会里面不追求正道的人，在教会里面很麻烦，搬弄是非，简单事情搞复杂化。我告诉你，教会我最痛苦是什么呢？你跟一年谈话，你就对牛弹琴，你越讲他越恨你。他恨你还不，他不说因为你讲的，他恨你。一般很多人，他明你跟他讲的，他确实你要哪壶不敢提哪壶。他在某个问题的需要上，你知道他是带着私欲的，那你跟他回答肯定不能满他私欲，叫他认真真理，他不高兴。不然他不会讲哦，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讲了一个圣经原则，我不同意，我不在这个教会待的。他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讲呢？我不在这个教会待，因为那个教会没有爱心，哎，那个教会没有温暖，哎，那个教会不关心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待的。当然，他说的是不是都是错的？那不一定。不可能没有亏欠他的地方。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什么良，就看到别人眼中的什么那个刺。那我很多地方就被这个迷惑了吧，就认同了吧，引用了吧。哎呀，我们教会就这个问题。你看那个弟兄都离开了，他就这样认为的。我也这样看，虽然我不这样看，但是我也有这个同感。好污染的好厉害的哇，那个好营养就被妈妈变成了，变成越来越坏的东西。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人的抱怨、人的消极、悲观、否定的态度传染人好厉害，超过你想象的厉害。我告诉你啊，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总是觉得最痛苦的就是那些。真正带来最大的污染的就是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生带来的污染力相当大。就像什么浓缩的那一块小小的一块墨，那个墨水的墨啊，那个一小块，你把往水里一扔，很快就把你整个的一盆水就什么，还是什么变浑浊、浑浊、浑浊，看不清了。很多人们就被开始很讨厌的，就被什么呢？被迷惑。很多基督徒都分不清楚了。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再来看什么呢？这是为什么主耶稣里面反对假圣假先知？但再说一个特点什么呢？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那就下面说一说。凡遵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意思？主你称呼主啊主啊主的人，却不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你们就是披着羊皮的什么？这么他背离上帝的旨意的人。所以基督徒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糊涂真理。这个不代表你是完美的，不是代表你基督徒行为是完全的，没有。我告诉你，越能显得自己完美的人，他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越知道自己是亏欠神的人，越知道是亏欠人的人。一个真的愿意遵循旨意的人，他才发现自己最不配的人。为神的旨意太完美，神的旨意太没有漏洞了，神的旨意太圣洁了，神的旨意太值得你羡慕。你坐在床上就想着，我怎么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我还是没做到。我承认我竭尽全力，我还是亏欠神的旨意。哇，真的是，神的旨意太美好了。反过来是怎么讲呢？哎呀，神的旨意太难了，神的旨意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强调，我们不应该再讲。你老讲你干嘛？我们都听多少遍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我们是人，你做到了吗？我跟你还是这样讲哦，你做到了吗？你显得你做到了吗？哎呀，当然我没做到就不要管别人，好厉害哟、哦、我们有时候就强盗逻辑，你发现没有啊？耀武扬威，我看见这个在我们身上都会表现出来，并不是说在我自己身上也会表现出来，
都包容欢喜我们的生命。在某一段时间，我们不一定是假师傅假先知，但是不是我们在某一个会有一个不信主的心，有点不信的心，他在我们里面作怪，背离上帝的旨意之间呢、啊、特别是在这末世代啊，我跟很多人讲过，你不要做传销好不好？好，我不做传销，做直销。好，不要做类似于传销的直销好不好？不做，类似传销的直销我也不做。那么傻，我找你呢？你见过多少次？我都我也都听厌了。但是我现在做什么？做分享经济，分享好朋友，分享什么？我把好的介绍给你了嘛，别人给我点钱是应该的嘛。说的把又是传销。我买了一个好产品，我用很好，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买了，那对这个卖出去的人会给我一点点回扣，这是应该的嘛。我告诉你啊，小心，我不同意，那不是爱，你错了。那是父亲般的爱，只有上帝才有，人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个不会损失我一毛钱，你做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反正我不会做，我也不会参与。别问我，我也告诉他不要参与就好了。但你会骗到那些我不认识的人，你会把那些不应该有的关系给破坏掉。我告诉你啊，很小心弟兄姐妹，我为什么对这个东西深恶痛绝呢？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当时我说你又做什么？我说请你等一等，请你等一等，我马上见到他。有的人我在那边经过的，我开始查，我请你一定要等我查过之后，我再给你回答。我一查，哎，我对不起，我再给回答姐妹弟兄，这个不能做，这就是传变相的传销。为什么？我跟他说一二三四五，因为他的网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积极的享受分享奖金制度，那不行啊。这个时候你的产品好是什么？我讲的那是击鼓传花，花是假的，是真的，是设计的花没错，但你真正的不是传那朵花，你知道吗？明白吗？你的目的不是要拿到那朵花，当然击鼓传花就抓到你的表演节目，那个花到你手里就变，也不能反过来，对不对？当然也不是惩罚你了啊。但真的那个花，结果到时候就把它，看守山芋也把它扔出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一个幌子而已。我告诉你啊，包括现在的什么网络理财啊，我为了给你们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就在这里，知道吗？不要想去做发财。我讲财富的时候，讲金钱观的时候，讲多少次，对不对？不要想急速发财呀，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特朗普现在在美国，他强调什么呢？他还在强调什么？实体经济，弟兄姐妹，没有实体经济都是虚假的。贸易不是不好，贸易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贸易很好。资本投资呢，我认为还在公平，因为你没有实体，你投资什么？玩股票，玩期货，玩很多虚拟经济，很危险的。明白吗？我并不是否定资本市场的运作，我是说什么呢？你要看这个国家，看它的实体经济有没有一个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你玩什么资本市场？都是骗，都是大骗，骗小骗。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国际加倍这个年龄呢？因为你现在做点自己做公司，自己做，我是国家做实业，明白吗？你做眼睛就做点眼睛出来，你生产玻璃就生产玻璃，你专门生产什么那个模眼睛的螺丝就生产眼睛的螺丝，很有价值，这很实在的，就你赚你应该赚的钱。所以你要一般我跟人家说什么呢？老板，你来买我的东西吧，我不赚你钱，我亏本了。哎，对不起，你亏本我不买，亏本生意我不跟你买。为什么呢？如果你亏本呢，我对不起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你付出你的努力了，人工、人力、物力，你亏本你做生意不能做的。我不支持你做的，你要赚钱，不过你要赚合理的钱，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这也是一种尊重。就像你给他的有才能，他能够 有时间和精力，他付出代价，他应该获取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坦白讲，在教育里面我不喜欢什么呢？我不喜欢我有能力做事情，我却要使用别人来帮我做事情，我也不太喜欢，明白吗？这是尊重，对我的尊重，对家人的尊重，对别人的尊重，不是占小便宜，不是赚占小便宜。哇，我们中国人啊，我自己嘛，比如说我的劣根性里面常常喜欢占小便宜，我们的文化这个劣根性啊，已经在我们生到骨子里面了，喜欢占小便宜，认为自己就聪明。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在美国那次我觉得我被羞辱的，别人不都不没感觉到，我现在感觉我被羞辱的好厉害。我坐在那里头来，其实看那个表演是吧？看那个什么《鱼一大队》啊，其实我在国已经没看了，我在那里想了半天，我被羞辱了，活该。这就是中国人的这种代表，典型的中国人的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因为那里面有座位嘛，有空座位，那我抓到美国人心里嘛，美国人叫什么？那高官没来，座位一定开放给老百姓进去的。就我比较聪明，我第一个就站在那个最靠近那个门口的第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开门我就第一个靠近，就站到座位。就果然不假，期待之中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美国人说：“好了，你们可以进了。”我第一个往里跑，让他把我拉住了。先生，请你站住，你等一等，等别人先坐好。原来他已经抓住我的心理。就看我是中国人的面孔啊，站在门口就等这个机会，结果呢反而他有意把我拉住说请你等一等，就别人进去了，感谢主他们，他有给你尊严，他有空位，他说好吧你也可以进，那我还是有座位。但是呢就在那一天在我心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哎呀，我说我做一个人，这个别人不知道，别人都没感觉得到，就我身边的人也感觉不到，都不会注意这个问题，但在我内心发生了很大的波动。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啊，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说外国人不会，我只能说我自己太喜欢占小便宜，总喜欢吃人省自己，利用别人的金钱，利用别人的时间，利用别人的才能来为我服务，来帮到我的时候你就有爱心，但你要我帮你，你却不回报我，你就没有爱心。我希望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我后面不断的颠覆这种错误的观点，是比受更为什么？在教育里面好奇圣灵的人都不懂这个道理，不容易啊，我们世界人都不够啊，不懂是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概念好简单，但我们常常在重复犯错，不断的重复犯一个错误，求主怜悯我们。好了，假先知的结局是什么？被主断定为主从来不认识的作恶之人。他说：“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什么概念啊？明白吗？不是我过去认识你，我现在不认识你了。错了，就是我从来不认识，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不认识你。就我这样讲，后来他们说我创造语法，我以为英文我没学好啊，就过去完成时、将来完成时、过去将来完成时，对不对？就我搞了现在过去将来时，有这个语法吗？没有啊，没关系，我是外行啊。但是竟然圣经里面我认为找到一个有个根据，叫过去、现在、将来时。过去我不认识你，我现在也不认识你，我将来人人不认识，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说这个跟我讲什么呢？哎，有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管教，管教后来再也没有回教会了，怎么办？他是灭亡了还是得救了呢？我说真的儿女，神一定让他悔改，他就没有回到你的教会，他已经回到了另外的教会，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那他有人真的教会完全没有回，死的都是抱着吐的教会的人，怎么回的是呢？那是主从来没有认识他，明白吗？过去我没有认识你，你不要以为在教会做了爱神我就认识你了，没有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现在也不认识你， 将来我还是不认识。为什么？因为你是假的，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也永远真不了。这不是你我负责，我们人会搞错，国家的法律会搞错，上帝永远不会错。所以耶稣他说你们得做的人离开我去吗？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I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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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认识你们。这话好厉害啊，主从来不认识这些人，无论他外面的羊皮披了多少层，多少层的羊皮，主不认识他。信仰这种，所以我经常说不是人为的，人为不了。现在我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有些话我不说了，并不是心灰意冷，并不是消极悲观，这是不应该的。还有呢，你发现说了也没用，只能祈求主的帮助，只能祈求圣灵的工作。然后主有天让我们说，我们来说，该说的说，该不说的不说，让圣灵来说。好，你们离开我吧，被主赶回去。那时候你想进天国也进不了，进不去了。I could change。那五个童女说：“啊，主来了！”那五个童女没有预备，那五个童女说：“您能把油借一点给我吗？”那我说：“不可以，不，这不可能，不能借的，不能把我的生命分享给你的。上帝拯救就拯救你了，父亲都没有办法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也没有用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正确的应对这个世界总是有面对这个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被砍下来丢在火里，被砍下来丢在火里，被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是假学生假先知的结局。我们都不愿意，但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好，下面我们讲到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最后了，其实所有的决定们证明了你俩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两等根基，最后耶稣回到了最简单的，叫一分为二。世界上的关系纷繁复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中国这个国家是一关系的国家，错综复杂。美国是讲究什么？个性独立，就一塌糊涂。两个都是两个阶段，昨天两个阶段。好了，这个很简单，两等什么根基？一个是听而行的人，好比聪明人，根基就在磐石上，房子与冲击得以保全。相反，听而不行的人，好比无知的人，根基就在沙土上，房子与冲击就倒塌的很。很简单的就是这样，信仰最后应该简单。我自己现在喜欢把教会简单化，真的。我现在越来越，我还没学好的功课，我再学习。我自己很骄傲，我以为是对的，先我就说服人回到真理里面，就我不但没有得到效果，反而把人说对了。这错没错，没错，但自己也错。大家一起做，不要学习这个。有人有眼光，警戒过一两次，我就不要再说了。可能需要更多的依靠神，多一点的祷告，多一点的为对方祷告，蹲在爱里面，好好的为对方看守。当然，违背信仰原则的事情，当然要去管。对自己，对他人，也不能够含含糊糊的，也不能妥协。啊，我这是什么概念呢？有些人被管教之后呢，哎，张老师怎么不再找他谈话呢？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讲了该讲，下面我讲的话已经讲了，而且讲过了，讲多了我不讲。如果上帝圣灵不工作的话，你再讲的话就得罪他，更得罪他，所以我也不能不讲，但是讲该讲的话，我把借口交给你。 真的有的人我是会记的，说真的，有些人我到一定程度我是会记的，为什么我惹不起躲得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呢，你再跟他交往的不但对他没有好的影响，相反他会破坏彼此的关系，何苦呢？但是呢，不代表说我们没有交往过，没有真正大家组里面彼此交流过，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主宰每一个人，他或站着或站着，因为他是主人在。如果他真的主人是上帝，他会站住；如果他的主人是撒旦，那没有怎么样？你不能扭转这个，因为你不是神，何况你自己呢？这个成为你的警戒和教训，哎，不为妹妹的意思，也不可以轻看对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受害者，一样的概念。所以求主来帮他们。好了，所以感谢主他们呢？这个什么呢？这个主耶稣叫什么？叫两道门，两种树，两种什么？这个呢，不是讲什么哦，原来什么听而行的人得救，听而不行就不得救，靠行为得救了，不是的哦。我刚才讲了很多次哈，是凡我来的，是你听而行的人，就证明了你是什么有真心的人，你是好书，你就是主所拣选的人，是传给回去的，回到本源上面的人。好，听而不行的人呢，哦，证明你是什么假的。是荆棘，是吉利，是坏树，是没有被上帝拣选的。我们也只能感谢你，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背那些不能背的担子，知道吗？你我是谁？也只不过上帝一个无用的仆人，只是尽我们担惊的什么？不要愤世嫉俗，不要自以为意，要小心。在教会有两种。传道人，我现在我以前有这个曲线，现在在学习，还没有学好，容易孤芳自赏，容易在那里自以为意，小心一点。越看透问题的人，看透本质的人，他越要低调，他越明白这个事情真的要圣灵的工作，没有上帝的工作真的没办法。自己是一样，这个事情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在我身上也是一样，请求圣灵。但是呢？在关系上我也学会要处理这个简单的人际关系，我不会再惹出是是非非，我不要人为的再搞出是是非非来，很麻烦。所以为什么人家讲呢？我以前有个老姊妹劝过我一句话，说张弟兄啊，末世教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魔鬼搅扰教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是是非非，人的是是非非是对教会产生最大杀伤力的一个东西，请大家要小心，仅以为戒，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最后什么呢？凭权柄签名生效之行，就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这两句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非常棒，很多弟兄姐妹解经家呢会把这两节就跳过去了。这两句经文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我们主席令发布出来之后，最后主席怎么样呢？要不要什么盖章？皇帝的圣旨玉玺。盖下去了，这个圣旨就开始发布执行了，这个很重要。最后来看，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啊、第七章呢，26到28、29两节经文，来预备起。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言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父亲。这一段两节经文就把耶稣基督那个天国君王的玉玺那个打印就盖上去了，就生效执行，成为历史以来圣经门的天国宪章，登山宝训，这是你不能不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生呢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呢？去领受登山宝训。所以不为多，你比如说你听了5遍6遍不多，我讲了10遍8遍我还觉得不理解，自己领受的不够，但应用的就更不够，因为登山宝训是非常完美，缺一不可，恰到好处，不太抽象， 但也不是具体的一个法则，它不是一个我们小小的一个行政法规，它是一个纲领型的，叫纲举目瞻。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登山宝训这个五六七三章里的领受做什么都打折扣啊，或者说哎呀我觉得这个经文有点太难懂啊，太高要求了，那你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就是说感谢你完美，我要领受，我要去遵行，我要去应，但是我现在应用的不够，主继续的帮助我。登山宝训这个五六七三章，我这次再一次的分享，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天父的子民，我真的越来越明白，我们的眼睛必须向上看，必须仰望耶稣基督，必须听他的道，否则我们觉得已经无可奈何。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不说这些东西，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特别他对姐妹的问题也是如此，他对姐妹的问题，如果回到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包括夫妻吵架，半夜吵架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不说到登山宝训这个第七章里面内容啊，不好。那说第七章不说第六章也不行，说到第六章不说第五章就更没意思。所以你大老师你好啰嗦啊，你给我解决夫妻问题，怎么一讲又讲又查经了？喂，我们一跟你谈话你就不理我们，又说我没参加小组了，什么意思啊？你就不关心我们啊？是我常常犯这个错误。但如果鼓励参加小组参加查经，这个错误我会继续犯下去，没办法，对那是一个错误，对我来说我认为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一个神的孩子，特别在这末世代里，真的太低看了上帝话语的意义了。我们总是不够，弟兄姐妹，我也不喜欢跟你讲那些你觉得空洞的那些道理，那里飘飘忽忽的，我真的也不愿意。但是你夫妻吵架，我跟你说，你愿意怎样待你怎样待人，对不对呀？小孩子懂吗？对不对？不讲圣经讲什么呢？对不对？那问题是他什么？他对我那么不好，那我不好啊？那我再问你了，耶稣对你，你对耶稣好不好啊？有跟我讲这个概念干什么？耶稣对你好，你对耶稣还是不好的？你又不说话，你跟我讲这干嘛？我讲我跟我老公的关系啊，那我跟你讲你跟主的关系，否则没有希望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脚医不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什么呢？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真的主他的道，特别是不信主不讲。你说，哎，你把我跟你讲不讲圣经，我不还我硬不信主吗？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讲，我应该跟你讲福音就好了。但如果你问题，我还是基督徒的话呢，我不跟你在圣经讲上帝。有两个态度，一个是你反感，我不希望你是，不希望把圣母留在各位面前。我希望不是把圣母丢给猪，你懂了吗？因为至少你还自称为弟兄的，我还是要把你当成什么？所以保罗说，凡自称为基督徒的都要按照教会的原则来管教的，自称为基督徒的必须按照圣经原则，这是最底线的哈。就只要你自称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彼此造就。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也要跟他讲圣经、讲福音的圣经啊，明白吗？不可能不讲圣经的。我经常讲嘛。基督徒什么跟神祷告是跟神讲神的话嘛，就是祷告嘛。基督徒跟自己讲神的话就是默想嘛。基督徒跟基督讲话讲神的话就是交通嘛。基督徒跟分析徒讲话就是传福音嘛。你还有什么能够离开神话语的？懂了吗？基督徒不可能离开神的话语的。包括你跟你父亲说，我父亲我丈夫不信主啊，你跟他讲话吗？也讲神的话就传福音啊，对啊，传福音的。你的行为本身也是见证神的福音的。应该有见证，对吧？